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一处是以赛亚书，我们有两处读经，一处是马可福音，原因是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一书提到了以赛亚书，所以我们首先读以赛亚书29章，我们读13到16节。这里以赛亚先知他在向以色列的领袖说神的话，以赛亚书29章13到16节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，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亡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吗？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，或是被创造出来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。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新约马可福音，上周我们提到耶稣上周行了唯有神能做的事，就是在旷野里用饼和鱼来喂饱几千人，并且他也在海上行走，在水上行走。那今天第7章1到23节，我们接着上周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这里接着说第7章第1节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。又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。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去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在茅厕里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又说， 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。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好，谢谢淑姊妹。大家早上好。那昨晚街边小吃非常的棒，我这里有一个有一些照片，这是我的女儿，她参加昨天的活动，她做了这个画饼的游戏。那今天早上她还有昨天的气球，脸上的图画脸已经淡了一些了。我们今天当中的一些人有感到有点疲劳，昨晚非常的棒。那特别是如果你昨天有参加煮饭啊，设立场地、清洁场地，你可能很累，但我要鼓励大家，非常的棒。我们有很多从来没踏进过教会的来自社区的人都来，因着这个活动来到教会，所以非常的棒。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服侍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，祈求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。父神，你的儿子耶稣是世人的光，这一道光照耀在黑暗里，黑暗没有办法胜过他。今天早上我们祈求你让这个世人的光向我们说话，借着他大能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让他的荣美吸引我们，让他的荣光照进我们的罪里。父神，祈求你赐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可以看自己像你手中的泥一样，你是我们的窑匠。祈求你今天早上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更加懂得紧抓耶稣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的荣耀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那去年呢，我妻子琳达决定把花园里的一棵树移走，严格来说这不是树，而是多年生长起来的杂草，大约呢有我的腿一样粗，所以我用电锯把它砍倒，这活很容易，没有大费周折。然后我的妻子说，哎，树桩也要拔掉。我也说，哎，这不是什么大活对吧？错了。那我的妻子琳达开始呢用斧头和铲子砍断了这棵小树的根系。我的妻子是一个有决心的人，所以她花了好几个小时干这活，但最后她承认自己失败了。她说 Jono， 我要你的帮助，我觉得有困难懂得叫大人物很好，所以我就拿锯出去，我拿电锯去砍，五分钟以后电锯就开始钝了，然后可恶的树桩还没有被拔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又找到了更强大的武器。我的哥哥呢是个疯狂的柴火爱好者，他有一把巨大锋利的汽油链锯，所以我的哥哥来，他把他的更大的电锯带来，但是30分钟后锯掉了2把锯以后，树桩还在那，完全没有进展。此时呢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，邻居在那，孩子也在那。如果大家看过 Bluey 这个卡通片的话，此时的场景就像树桩狂乐会那一集。那最后呢，我就向我的邻居借了一套四轮驱动牵引器，我把它从侧门一直开到前院，然后用车拖动这个牵引拉那个树桩，最后树桩和最难看的根系终于被拔了出来。所以呢，孩子欢呼，邻居也欢呼，终于树桩被拔出来的。这就是教训，如果你低估了问题，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低估了这个树桩的问题。如果你低估了问题，你就永远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。这个树桩你需要懂得它的根系，你才能把它拔掉。我们这个树桩啊，如果你只是用斧头砍，你砍好久都不可能成功。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圣经会让人很难接受。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可能因为昨天的活动来到我们当中，今天的经文让人很难接受，因为里面谈到了人的罪，谈到我们这个世上的邪恶现实，就是这罪让我们与神分离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到的是，罪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，也比我们想象的更重大、更普遍、更严重。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这些话是耶稣亲口说的，很有挑战性。但弟兄姐妹，我确信这些话的确对我们灵魂有好处，因为除非我们看清问题的本质，除非我们看到这个罪恶问题的根源有多深，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。我们只是停留在表面问题上，而不能真正面对问题的本质。这是神今天早上要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的重大启示。我们考虑真正的问题，考虑罪，以及我们都面临的深层问题时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关键：遵守宗教规则将一事无成。遵守宗教规则一事无成。犹太领袖法利赛人带着一个问题来问耶稣，这些人是遵守宗教规则的专家，实际上他们对耶稣和他的门徒是有成见的。我们第一节提到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耶稣跟前，见他的门徒用俗手吃饭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。那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和居首古人遗传，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。他们历代居首就是洗杯罐铜器的等物，这就是背景。那他们有这个遗传，他们吃饭之前要做这种很正式的洗手。那问题是这些规矩是神在旧约里的吩咐吗？还是他们自己设立的？旧约的确有洗洁的命令，特别是如果你有被血等玷污了，你就要洗手。那祭司呢，要在进入会幕之前洁净自己，仅此而已。没有吩咐说你吃饭之前一定要行这个洗手的礼仪，所以法利赛人所遵守的这些额外的规则并不是神直接命令的。相反，他们这些礼仪是基于对旧约旧法的解释，他们创立了一套叫密西拿的旧约礼仪手册，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在超越律法，用他们额外的规则来应用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呢，法利赛人是不会喜欢和我们家一起去露营的，因为我们会一遍又一遍地重新使用一个盘子和杯子，直到很脏了再洗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呢，用这套超高的标准呢，来衡量耶稣。他们看耶稣，与异教徒，耶稣接近尸体，耶稣与税吏一起，与罪人混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向耶稣提出问题。第五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所以这个问题很尖锐。耶稣，你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规则？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遵守规则？我们遵守这些规则让上帝高兴呢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呢？耶稣的回答，第六节，耶稣的回答，我们看他是怎么回应的。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说，你们虽然是旧约的，你们是旧约的专家是吧？你们听以赛亚书，你们是伪君子。伪君子这个词呢，是用来形容戏剧演员，就是戴面具的人，他们是伪装者。你们用嘴唇敬拜神，你们的心却离他很远。第八节呢，把我们带到问题的核心，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。你们根本对真正顺服神不感兴趣，所以他们把上帝的旨意推到一边，编造出他们认为上帝想要的东西，他们认为自己比上帝懂得更多。就像一位丈夫每年的结婚周年 纪念日对妻子说，亲爱的，好消息，我给你买了一些你想要的新电动工具，我也会给你借来用。今晚我们要看虎胆龙威，我们一起喝啤酒，然后呢你还可以给我按摩背部，我知道你喜欢，服侍我啊，结婚周年快乐。我们希望我们男士不是这么想，但你以为别人想要什么，但实际上这些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那耶稣接下来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说明他们是如何把上帝想要的东西扭曲成一个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。那第九节，你们废弃神的诫命，遵守神的遗传。摩西说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赐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就是贡献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了。他们假装遵守律法，但实际上他们在律法上找空子啊，这就有点像你注销你所有可以需要纳税的东西，这样你就不用交税了。比如说你在退税的时候，你说你自己的冲浪板也是商业用途，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奉给上帝的，所以就不用去照顾他人了。他说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就不照顾父母了，不奉供养父母了，你们是承接遗传，废弃了神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你们做了很多类似的事，你们习惯性的遵循人为的规则和仪式，却忽略了上帝真正想要你做的事。耶稣只是抨击了他们外在的宗教信仰，他们装腔作势，却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。但我们今天不会这么做，对吧？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问题，对吧？耶稣在这里说的话触及了很多层面，那一会我会回到谈基督教，但我们首先考虑其他宗教的虔诚信徒。想象一下，有一个人是虔诚的佛教徒或者说穆斯林教徒，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遵守所有的规则，遵守所有的礼仪，而且做得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虔诚，非常的真诚。那上帝会说好吧，至少他们很虔诚，那他们没问题了，他们也很努力呀，这就没问题了吗？这能让他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无罪了吗？那耶稣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，这是上帝真正想要的吗？上帝要什么？上帝会不会不希望我们按照我们自以为对的方式去敬拜他呢？耶稣说，遵守宗教规则并不是神想要的，哪怕你是非常心诚的去做。他们实际上需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按照他所启示的去认识他。 因此新成的错误宗教努力是行不通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自己的宗教基督教传统。今天早上你来到这里，可能你是基督徒或者觉得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可能以为你知道上帝所要做什么，你知道上帝要你遵守基督教的规则，这可能是你的一些自以为的东西。你觉得自己需要和牧师忏祷，需要说圣母玛利亚，需要吃圣餐，需要参加街边小吃，需要受洗。以上所提的一些事情，有些是好的，甚至耶稣会命令我们做这些事情，但你有可能在这些所有宗教礼仪、基督教礼仪的同时对自己说，显然我真诚地做这些事情，上帝肯定会对我感到高兴的，因为这张清单上的事情我都打上了对号了。但如果这些事情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？如果上面所列举的事情并不能真正解决真实的问题呢？如果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更重大、更严重的话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上帝想要的是你发自内心的真正顺服他，而不仅仅是一对宗教外表，不仅仅是顺服，而是意识到你无法救自己。如果我们是个外表光鲜的基督徒，但内心却远离神，那又会怎样呢？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斥责也刺痛了我们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明白遵守宗教规则是完全不够的吗？这是一条死胡同，这不是上帝真正想要的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这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所在。耶稣这里说的话更有挑战性了。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件事情是，邪恶来自人的内心。也许你读圣经的时间够长了，你对这个说法已经习以为常，觉得是老生常谈了，但这实际上是毁灭性的。世上的邪恶来自我们的内心，来自我们的里面，这是耶稣说的。十四节，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这很紧急，你们要听我说话。十五节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污秽这个词描述的是属灵的不洁净，在神面前属灵不洁净，不是说你身上不干净，而是属灵的不洁净。污秽指的是在上帝面前因着你属灵状况，上帝无法容忍你。就像我们看到肉体的污秽要排斥，神也排斥属灵的污秽。你听到耶稣这里说的话了吗？到底是什么玷污了我们的呢？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，重要的是你心里面有什么。门徒此时仍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，所以当耶稣和他们单独在一起，他们问耶稣，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难道不知道从里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挪到毛刺里。十八节，耶稣说这话是宣告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耶稣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不是你遵守规则与神和好，不是你吃什么与神和好。耶稣说吃什么喝什么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的心怎么样，你的心里面是什么的状况。不是指你的心脏这些生理的功能，而是指你的心脏作为你属灵的核心是怎样的一种状况。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心而发的，这才是关键。想象一下，我们有两管牙膏， 其中有一个牙膏看起来很脏，到处都是污秽，甚至有有生锈，但是你挤出来的牙膏呢是很新鲜很白净的牙膏，而另一个牙膏它外面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光滑，但是呢你打开一挤，里面是棕色的肮脏的粘稠物出来，你会选择哪一根牙膏？很明显你肯定要里面干净的牙膏。耶稣说这就是人，不管你外表看起来多干净，你的宗教行为多光鲜，关键的是你的内心怎样。我们内心的邪恶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真正问题，这意味着你无法逃避上帝，你骗不了上帝。刚才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这点，上帝关心的不是你外表宗教的东西，他关心的是你的内心生活，你内心真正的服从，对他真正的忠诚，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你心里在想什么。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消化一下耶稣刚刚说的一些很重的话。耶稣说遵守外部规则是行不通的，第二个，邪恶来自于人的内心，这些话说得很重，不是吗？非常的沉重，它直击人的内心。耶稣的话你听完以后，你可能觉得说，那我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我要发自内心的行善，这样我才能与神和好。但是朋友们，恐怕今天早上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，你要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第三点，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邪恶，我们内心都有邪恶，我内心有邪恶，你内心有邪恶，我们的内心都有邪恶。如果你不信我的话，你听二十节，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。你心里面有什么，这些东西能污秽你。然后耶稣列举了人心里面的邪恶，二十一节，耶稣列举这个清单的时候就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你是个诚实的人，你在这个列举里面肯定会看到自己。苟合，那苟合是滥用上帝的恩赐，性爱，那婚姻以外的爱就叫做犯奸淫，色情跟犯奸淫是同一个词。我们去犯奸淫，我们也想这些色情奸淫的事情，然后上耶稣接着说，偷盗，你可能从来没有抢过银行或者偷别人的钱，但是你有没有免费下载过媒体内容？你没有付钱对吧？但你去下载了呀。你有没有向政府申报你应该申报的收入？这就是很礼貌的偷盗呀。这没有抢银行那么严重，但是耶稣说这就是你心里的邪恶。那凶杀，你可能没有杀过人，也没有在某人的死亡上有责任，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恨弟兄的人就是心里犯了谋杀罪。和别人的妻子做爱，耶稣说你也可以在你的头脑和心里这样做。贪心，我们不管拥有多少总是还要更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收入增加，我们不会说哇这太棒了，我不需要更多，但我们得到更多，我们反而想要更多，我们的欲望会越来越大。毁谤、仇恨，你可能对 99% 的人都很好，但对一个人你就很仇恨他。撒谎， 不一定是大谎话，可以是一些小谎言，目的是让我们更讨人喜欢。不礼貌，毁谤，毁谤是不礼貌，开玩笑时说脏话，嘲笑别人，实际上会让我们感到畏缩。贪婪，你想要拥有不属于你的东西。狂妄，你可能听了上面，你觉得哎，我不属于上面所列举的。狂妄，我们已经有人在笑了，你可能觉得哎，我比其他人好，我大多数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这里的狂妄呢，不是指犯傻，而是人喝醉以后做的那些疯狂的事。二十三节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你不需要举手，但你诚实对待自己。你听完这个清单，觉得没有提到你自己了吗？那对我个人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。我不是说我只有一个罪，比如说十岁我对我妈妈说谎了，不是的。但我诚实的考量我的生活，事实上这里面列举的每一样我都有负罪感。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就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对照自己，我考量自己，我发现每一项罪名我都有。你坐在那里可能想，哇，原来中农牧师是个大罪人，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呢。但你跟我一同思考一下，我觉得这里说的是每个人。运动相机很有趣，不是吗？你带上这个运动相机，就能捕捉到海洋啊，或者自行车上的神奇时刻。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个特殊的运动相机，想象一下，这个相机录制了你整个人生的所行所思的一切，也包括你独自一个人所做的事。但想象一下，这个相机捕捉了你的每一个想法，每一个想法。所以这个相机捕捉了，用影像捕捉了你做的一切，用字幕捕捉了你的想法。那现在我跟你说好消息，我们有这个相机，然后录制了你过去的人生。那现在我们要播放你的人生，大家一起看。如果你录制了我这样的人生，我肯定现在就朝门口跑去，甚至会跑去机场逃跑。当然没有这种相机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最黑暗的秘密。但是朋友们，上帝确实看到了一切，上帝什么都看到了，上帝知道你的想法，知道你的内心，上帝甚至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。因为我们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内心，视而不顾，但上帝看到了一切。这个事实让人难以接受，非常的沉重。因为尽管这些都是发生在外面的事情，但这些事情是从我们的内心流露出来的。耶稣说，你里面有邪恶，所以你才会做那些事情，你才会想那些事情。这不是你的基因问题，不是你的成长环境，也不是你这周的状况不好，不是你的原生家庭不好，而是你是问题。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邪恶，我们内心流露出这些恶来。朋友们，我们的心是黑暗的。耶稣说，你的心有病，因罪患病。这是为什么你污秽，这是为什么你在上帝面前有罪。我今天早上要对你说的话让你很难接受，的确让你很难接受。你看到人的问题有多严重了吗？罪这个问题在神面前有多严重了吗？朋友们，如果你坐在那里想，哇，我被你说的这些话压垮了，上帝的话，耶稣的话沉沉地压在你身上，你不要浪费这一刻。朋友们，你不要关机，假装这不是问题，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，你不想面对，不要视而不见，不要忽视它。因为当你最终看到你的罪有多黑暗的时候，就是你真正找到解决办法 去亲近救主的时候，就像我看清后院那棵树的根系有多深，才能真正拔掉它一样。现在是看清问题本质的时候了。问题是我自己，问题是你自己，是我们的内心。伪善的宗教和宗教规则永远不会解决问题，改过自身也不能解决问题。即使今天你意识到你的罪有多严重，你能走出那扇门，不再做一个罪人吗？不能，没门。你一天都坚持不了，你会重蹈覆辙。这个问题太严重了。我们进入最后一点之前，我想暂停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应用我们刚才已经学到的有关罪的真理。那作为基督徒，你要怎么应对罪、应对罪呢？第一，你认识到你需要一位救主。耶稣告诉我们这些话，不是要扫兴、让人讨厌。他不是那种善于指出我们的缺点、喜欢讽刺人、显得自己聪明的朋友。耶稣告诉我们这些话，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助，从而能从他身上寻求拯救。所以要找到救主，找到拯救。所以你要奔向救主求救。第二点，对自己的罪有罪的心，培养一种健康的不信任。你对自己的内心要有一种健康的不信任。我去参加神学院学习的时候，周围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是在澳洲各地要带领教会的。你觉得神学院都是很虔诚的信徒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我们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们彼此监督。这不是我们被强迫要去做的，而是我们利用这个软件彼此监督。原因是我不相信自己的心，你也不要相信自己的内心。基督徒的成熟不是体现在你无罪，你成长为无罪，而是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。你不要相信自己的，不要太过相信自己的内心，你要开始做明智的选择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很贪杯，肯定会贪酒喝多，你就不要去参加那个聚会，不要在深夜浏览社交软件媒体，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做肯定会有犯罪的机会。不要和你特别喜欢的同事混在一起，他是异性，但是你很喜欢他，你不要跟他混在一起。你不要过于相信自己。第三件事，在天堂的另一边，即使你是基督徒啊，因为还没进天堂，你要意识到你不可能完全摆脱你罪恶的心。我们的心总是倾向于犯罪。奇妙的是，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，也会有这种新的力量在你里面工作。你是基督徒，神就借着他的灵住在你里面，改变你，让你成长，让你更像耶稣。所以赞美神，我们为着圣灵在他百姓身上的工作赞美神。请不要放弃基督徒的成长，你可以改变，因为是上帝在改变你。但当上帝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你不要假装你能成长为无罪的人。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，我回顾我的基督徒父母，当时我是觉得啊，你大了就会无罪，我觉得我的父母不会犯罪。但即使是你祖父母，你回想你的祖父母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也会在罪上有挣扎。耶稣再来之前，罪不会离开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问题的根源，我们清晰地看到罪是什么，清晰看到罪的根源有多深。这是内心的问题，不是表面的问题。朋友们，希望你听清楚我说的话。你不可能自己解决罪的问题，你不可能自己改过自身就解决罪的问题。那这就是马可福音7:1-23的经文。所以今天我可以收工了，讲到结束了，对吧？但 这样有点扫兴，我今天的信息不会只停留在这，马可福音的结尾也不是你这个绝望迷失的罪人祝你好运。马可继续表明耶稣是解决之道，耶稣是我们的救星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结束的内容。最后一点也是最后一点，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，耶稣愿意永远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，这里使徒保罗列举了人的罪的清单，这里是重申了耶稣已经说过的话。他说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等等不能进神的国。然后他接着说，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他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。十一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以前你们是这样的人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被洗净了，你们成圣了，你们被赐下圣洁的名分。虽然实际上你还不是完全圣洁，但上帝不再对你的罪发怒，你与上帝和好了，不再有罪的污秽，不再有审判。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十一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，这就是耶稣所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这说的就是你，这就是我们。阿们。耶稣偿还了我们的罪债，洁净了我们，让我们像雪一样白，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就像刚才Mel 姐妹给出的白衣服一样，耶稣给我们这个白衣服，不是说你要小心不要把衣服弄脏了，你不要再犯罪，浪费了这个衣服。这件衣服是已经永久除罪的，没有办法再被弄。五，你对救主说，原谅我，耶稣的死和复活就能永久的洗净你的罪。所以，朋友们，如果耶稣还没有洁净你的罪，这意味着你的罪还留在你身上，你仍然在神面前是有罪的，你的罪债还留在神那里，你的罪责还在那里，除非耶稣洗净你，赦免你。但这里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，即使在今天也能马上改变，今天早上也能马上改变。今天早上你来到耶稣面前，虽然你是罪人，耶稣能洗净你的罪恶感，永远洗净你的罪，他是借着十字架洗净你的罪。朋友们，现在我要做的呢，是带领大家一起祈祷。这不是我们每周都做的事情，但介于我们今天的讲道，我这样祷告是非常合适的。我要带领大家做一个悔改和相信的祈祷。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就是做悔改相信的祷告。那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做这个祷告。如果你想在内心深处安静地做这个祷告，你就和我一起祷告，从神那里找到赦免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的行为有罪，我的思想有罪，我的心思意念有罪，我的心里面有罪。感谢耶稣为拯救我而死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他拯救我脱离罪。请看耶稣为我受死，原谅我的罪。现在请你帮助我与耶稣同活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王。阿们。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歌。如果今天早上你做了这个祷告，这是最美妙的事情，这是你人生最好的决定了，就是信靠耶稣。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 我们希望可以听到你第一次做了这个悔改相信的祷告，让我们帮助你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如果你第一次做了这个祷告，你可以跟我跟 Matt 交谈，我们可以帮助你过基督徒的生活。